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在礼拜天的清晨，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纪念敬拜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小朋友是不是这个时候可以dismiss boys and girl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articipation. You did great, and now you are dismissed to the children's Sunday school. 不要跑，孩子们 ，no running。也谢谢我们所有忠心服侍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好，下面请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我们在主的面前来肃立，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七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家请坐。愿神大大赐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叫做跟随耶稣的勇气，跟随耶稣的勇气。也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我祷告，如果你传讲跟随耶稣的勇气，应该你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其实我是一个在主面前很软弱的人，尤其最近更感觉到自己非常的软弱，不过这个题目已经这样定了，所以还是要讲，不是靠人有什么能力。请弟兄姊妹我祷告，愿靠圣灵的能力和主自己话语的能力来传讲这一篇跟随耶稣的勇气。我们上次大家还记得所传讲的信息的题目吗？也是跟跟随耶稣有关。哪位记得这个题目吗？叫跟随耶稣的，已经是两个礼拜以前啊，跟随耶稣的风险，对啊，感谢神，是跟随耶稣的风险。那今天的题目是和上次的题目是有关联的啊，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跟随耶稣的勇气。当然我们的前言已经摆在这里啊，所以答案也在这个地方啊，不过还是问大家，根据你对圣经的了解，提摩太这位传道人是一个比较有勇气的传道人，还是一个个性比较懦弱的传道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他作为一个传道人，面对服侍各种的艰难呢，比较懦弱啊，有的时候勇气不够。所以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啊，大家注意，保罗说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什么呀？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啊。提摩太在服侍当中面对这些艰难和挑战啊，他会暗自的流泪。那使徒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我们也知道是保罗在世所写的最后一卷书，写完提摩太后书不久他就殉道被斩首。那在他殉道离世之前的最后这一卷书信，实际上并没有非常多的深奥的神学高言大志，很多都是使徒保罗自己心机的一个流露，也有非常个人化的一面。在主的里面，他还在最后的叮咛嘱咐鼓励他在主里面的亲儿子提摩太。我们知道这是保罗他自己明说的，他说提摩太是他在主里的亲儿子，虽然不是亲生的， 保罗没有自己肉身的孩子，他没有结过婚，但是像亲儿子一样鼓励这个提摩太，说你不要胆怯，要眺望你的恩赐，要靠主得刚强。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这样一个主题。跟随耶稣有没有风险？有风险。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但跟随耶稣，你有没有这样的勇气？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提摩太这位年轻人。我们其实在母亲节的时候有特别的讲到提摩太的生平为什么在母亲节的时候会讲到提摩太的一个很简单的生平呢？实际上圣经里面关于提摩太并没有琢磨很多，但提摩太有一个好特别的地方提摩太他有一位近前的妈妈，也有一位近前的外祖母在使徒行传16章1到5节，这里就讲到使徒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刚刚分开，那分开以后他就和希拉开始第二次的这个宣教旅程，当时需要有更多的同工同伴。那在这个时候来到路斯德，那么路斯德我们知道那里呢就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叫提摩太，当地的同工就称赞这一位的年轻人他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我们知道他的妈妈叫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叫友尼基。那么他的外婆叫什么，刚才我们也读过，叫罗以，感谢神大家都记得这个名字提摩太后书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去看。所以他实际上是有近前的妈妈，近前的外祖母，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的爸爸是不信主的，但是他的妈妈是一个犹太的妇女，而且信了主。那么因着弟兄姊妹同工对提摩太这样的称赞，保罗当时也非常的需要同工他也很盼望能够带年轻一代的信徒，栽培新一代的传道人我们看到这一直是保罗在圣经当中他不断流露的这样的一个心机所以他有真儿子提摩太，还有真儿子提多等等那么保罗呢要带他同去，所以那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提摩太的这样一个身世，他是生在小亚细亚的路斯德，所以他是生在一个希腊人的文化的城市当中，他的爸爸又是希腊人，但是因着他有敬虔爱主的母亲，所以他是一位非常爱主火热的年轻的信徒，是一个可塑之才。虽然提摩太有没有自己的软弱有没有自己的不足，当然有，实际上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就显出来提摩太的软弱和不足，但是使徒保罗他在主里面的这位真父亲并没有放弃提摩太，而是继续的来多多的勉励他鼓励他，来造就他让他的不单是属灵的生命茁壮成长，而且在牧养教会在传扬福音，在为主征战上面能够刚强。所以在提摩太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被保罗按立为以弗所教会的监督。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也是在小亚细亚如果你去看他的外祖母的名字，他的妈妈的名字，还有提摩太的名字，实际上是很特别的他的外祖母的名字叫做罗以这是一个很美的名字 Lois 是什么呢？是卓越的最美丽的意思。那他的妈妈叫友尼基咱们教会有一位很可爱的小姑娘叫尤尼基 Eunice 如果没有记错是上次在母亲节讲到的时候正好我们讲到这个 Eunice 这个名字那么妈妈听了说这是好美的一个名字以后生女儿就取这个名字尤尼基 Eunice 是什么意思呢 UEU 是好的意思啊，好的意思啊。今天英文当中有很多有 EU 这样一个字根的，都是好的，好的啊。那后面的这个 nice N-I-C-E Eunice nice 是什么意思啊？啊，漂亮是吧？嗯，还不单不是漂亮啊，先漂亮也是 N-I-C-E， 它实际上是大家知道有一个运动鞋叫耐克吧？啊，这大家应该都知道嘛 ，Nike 是吧？啊，耐克就是从这个字根来的啊，它是胜利的意思。啊、所以穿上耐克鞋，你去跑比赛就总啊得冠军啊，所以叫这个胜利啊，胜利的意思。所以 Eunice 就是美好的胜利，这是提摩太的妈妈的名字的意思。那提摩太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提摩太的这个名字呢，就是神的荣耀，尊崇神。神的荣耀，尊重神。所以从他的外祖母的名字，到他的妈妈的名字，到提摩太的名字，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有传承的一家。那下面我们就继续来看，跟随耶稣第一点，需要勇气。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有灵性高低起伏的时候，甚至我们也都有在服事当中啊，感觉到冷淡灰心的时候，但是跟随耶稣却要有勇气，那是一个抉择。主耶稣看到有很多人来跟随他，耶稣应该很高兴，对不对？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做牧师的，好多人来到教会，这牧师高兴不高兴？高兴啊，教会都坐满了，很兴旺。然后这个牧师会讲一篇很扎心的信息，让一些人听了就不愿意跟随吗？我现在大概很少有这样的传道人，也有，我相信今天也有。但当许许多多的人跟随耶稣同行的时候，耶稣却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了一段很扎心很有挑战性的话，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话容易领受吗？请问大家。今天说背着十字架跟从主，我们说我们都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在当时是真的有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架是真的是刑具的，那个刑具是真的会杀人的，而且被钉在十字架上死是极其痛苦的。在当时罗马帝国的这样一个严刑峻法当中，因为它的版图非常的大，有各个民族各个啊国家背景都被他征服，各处有时候有这样的反抗，有那样的反抗，所以他们用这种十字架的刑罚杀一儆百，奴隶、战俘啊，这些人会被挂在十字架上折磨，慢慢的让他死去，极其痛苦的死去。耶稣却跟着这么多人跟随他的人，耶稣没有在那里拍手叫好，太好了太好了，有这么多人跟随我，耶稣却说，你要来跟从我吗？你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还要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非常难接受的信息，非常难令人能够领受的信息，也是极其的需要勇气的。这是古罗马的这个斗兽场啊，也是今天罗马这个城市的地标，非常的宏伟，许多人去观看。我们也看到很多里里外外古罗马斗兽场的这个图片，很令人震撼，古代的建筑的奇迹。但是 我们却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宏伟的建筑的背后，在历史当中却是许许多多的血腥残暴的景象。我们知道那个斗兽场有的时候是动物跟动物斗，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什么？是人跟动物来斗，跟狮子来斗。那些人就来看这样的血腥的场面，觉得非常的刺激。那是在当时罗马帝国那个环境之下。而按照历史的记载，这个数字并不准确，因为没有办法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大概估计至少有3000个，在历史上面有3000位信徒在初代教会就死在这个古罗马的斗兽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人，因为他们真的是甘心乐意的照着主所吩咐的。今天说我们说跟随十字架，面对世界的抵挡、冷眼，我们的肉体，所有这一切靠十字架胜过。在那个时候说背着十字架，就真的是要准备去死的。这幅图画就非常的形象的描述在当年，在这个古罗马的斗兽场当中，信徒的最后的祷告。信徒最后的祷告。教会历史记载，当时信徒被丢到那个古罗马斗兽场里面，常常是一家人，因为他们一家都是信耶稣的，他们一家都不拜凯撒，他们一家都不向强权低头，最终就一家人慷慨赴死。教会历史记载的见证非常的令人感动，是一家人唱着诗歌，勇敢的，不是懦弱的，不是胆怯的，勇敢的走入到那个斗兽场当中，面对着凶猛的狮子，他们一起做最后的祷告。在古罗马斗兽场里面立着这样一个十字架，如果你今天去看这个斗兽场，在最显眼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十字架。但这是天主教在中世纪开始就立在那里，在今天也一直立在那个地方，中间虽然有断断续续，就是为了纪念在这个斗兽场当中，在初代教会摆上鲜血摆上生命的代价，以自己的勇气面对残暴的狮子，来表明他们跟随耶稣心志的这些的殉道者。跟随耶稣需要勇气，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除了面对这样的逼迫，有一个年轻富有的少年的官，马太福音19章有记载说，他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就说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礼拜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和弟兄姊妹也提到过这一段的经文。主耶稣实际上故意是来挑战这样一个年轻又富有啊，又是做官员的，而且他来到耶稣面前，实际上他是跪在耶稣面前去求。如果大家看平行的经文，主耶稣看见他就爱他，很喜欢这样一个年轻的少年人，主耶稣巴不得他能够得到救恩，能够承受永生，进入永生，主耶稣就爱他。但是主耶稣却给他有这样一个挑战，主耶稣知道他在哪一个方面最缺乏勇气。耶稣说，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呼召他，耶稣希望他来跟从自己。但是这个年轻人 听到主的呼召，他却忧忧愁愁地走了。他没有勇气就放弃他这一切的财产，世界上引以为傲的，很珍惜的，觉得可以以这些来代替永生的东西。虽然他渴慕永生，但是他却舍不得这些的产业。跟随耶稣需要勇气，还有另一方面，除了面对逼迫，除了要放弃我们所珍视的世界上这些宝贵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东西，耶稣来到海边，众人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经过的时候呢，看见这个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耶稣就呼召他说，你跟从我来。这个利未是谁？是马太，对了，是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马太，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并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这群跟随耶稣的人很特别，在世界人的眼中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是洁净还是不洁净啊？税吏 tax collector 是不是 IRS 啊？我记得这个当年在纽约上周我们服侍啊，我们老大出生的时候，文师母我们就买了一个破破的小小的一个旧房子啊。那个房子呢，后来我们的那个 realtor 教会的一个姐妹，然后就跟我说卖给你房子这个人是个税吏，在 IRS 工作Internal Revenue Service。我说好，从税吏手里买了个房子住，挺好啊。这些税吏，这些罪人在当时是被犹太人瞧不起的，是被法利赛人嗤之以鼻的，是不能从跟其他人一起坐席的，是被当作另类的，是被看为不洁的。但是他们来跟从耶稣，耶稣也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下法利赛人看到他们就极其的恼怒，他们说，你们的这个老师作为拉比，耶稣虽然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出来带着门徒带着学生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你是个拉比，他却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就挑战耶稣的这些门徒，你这个老师已经都是这个样子了，还值得你们去跟随吗？耶稣听见就对这些法利赛人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乃是招罪人。跟随耶稣不但是面对世界的逼迫，不但是面对着世上金银财宝这些物质的捆绑，我们都需要勇气，甚至面对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不断的攻击，也需要勇气。跟随耶稣的人需要勇气，带领者耶稣有没有勇气啊？也是大有勇气，因为耶稣跟这些人做朋友，跟他们一起吃饭，来到撒玛利亚人的村庄，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在当时视为法利赛人所不容的，所以当时的宗教习俗所不容的，所以跟随耶稣的门徒常常遇到麻烦。他的门徒用俗手去吃饭， 法利赛人说，你们怎么用俗手吃饭？他的门徒在安息日经过麦地，饿了就用手掐麦穗吃。法利赛人看到了又说，你的门徒怎么在安息日去掐麦穗吃，违反安息日的规定。在这每一样，在当时的那样一个宗教环境当中，实际上都是极大的艰难抵挡，都需要勇气做一个抉择，你是跟随耶稣还是跟随当时这些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甚至受到当时犹太人极大尊敬的法利赛人。虽然耶稣常常批评这些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律法主义，但是实际上这些法利赛人在当时却是受到犹太人很大尊敬，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守律法守得真是非常的完全啊，按照人的能够做到的几乎是守到一个极致，当然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能够真正的得救，更何况他们是表面的功夫啊，外面在守律法，但是内心当中却是充满了很多的罪恶和污秽。所以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面对的不单是外在的逼迫，我们跟随主不单是这个世俗的诱惑，还有在当时这个光景和环境当中这样一个宗教世界的抵挡。跟随耶稣需要勇气，不过弟兄姊妹，我们也感谢神，跟随耶稣也给你勇气，你知道这一点吗？跟随耶稣也会给你勇气的。你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刚才我们是从第三节开始读的啊，这个篇幅不要太长，我们故意把第一节和第二节留出来，我们好好的看一看。你说提摩太后书，一般我们知道保罗书一开始就是一个问候，对不对？就问候嘛，都是套话，套话有什么值得看的？我们今天好好的来看一看这两节的所谓的套话。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向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在这里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高光出来。在这短短的两节的一个问候语当中，保罗三次提到谁？基督耶稣。他是不是有点啰嗦？如果我们收到一个人来信，上来一开始就先是不断的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说你不用说三次，你说一次就行了，然后你的恋人怎么跟你说呀？说我多写几次是表明我真的爱你，对不对啊？这是重复啊，这是一个强调。所以感谢神啊，我真的很感谢神啊，不怕大家笑话我，常常要愿意做这个见证。在家里面我和师母啊，我感谢神，师母给我很多的鼓励，我们俩常常就是没完没了的嫌啰嗦，不嫌啰嗦啊，常常说我爱你啊。使徒保罗在这里不断的说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大家知道吗？因为基督耶稣能给你勇气，因为保罗知道提摩太他的软弱他的艰难。到第三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就纪念你的眼泪。我们怎么知道？再看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保罗在一般他的书信问候语当中他都有问候。礼拜五晚如果参加查经的弟兄姊妹就记得考考大家，保罗一般的问候语当中他会有两个词来问候受信人，说愿什么和什么归给你们，对，愿恩惠和平安归给你们。你去看使徒书信保罗书信13卷书信有10卷都是这样来问候的，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因为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见面说 Shalom peace to you，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 希腊人见面，说什么 Grace to you， 愿恩惠恩典归给你。所以保罗他每一次的问候，因为教会里面有犹太人，犹太背景的信徒，也有希腊外邦背景的信徒，所以他就说愿恩惠和平安归给你们。有希腊人的问候，也有犹太人的这样的问候。但是使徒保罗有三卷书信，他的问候里面还加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怜悯。三卷书信有两卷都是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写给提多的就没有这个词，因为提多的性格跟提摩太正好不一样。提多是一个在格利底那里传教啊，教会里面有人这个犯罪传异教，就严严的斥责他们啊，是这样一个性格的提多是这样一个性格的传道人，但提摩太不是，所以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啊。对不起，我记错了啊，这个讲义上只有另外一卷不是保罗所写，另外一卷就是老约翰所写的啊，老约翰的约翰二书有这样的一个问候。对不起啊，所以实际上保罗的问候对，没错，就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愿恩惠怜悯平安，就是专门写给他的这个亲儿子提摩太。那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怜悯？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怜悯？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提摩太缺少的是什么呀？勇气，缺少是勇气。保罗说我知道，我也在纪念你的眼泪，昼夜不住的想要见你，多多的为你祷告，为你祈祷，愿从父神和基督而耶稣而来的怜悯与恩惠平安一起归于你。当我软弱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跟随耶稣本身这件事情就能给你勇气。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有一段的记载很有意思，那里讲到什么呢？第三章我们知道使徒彼得和约翰进圣殿，进这个美门口的时候，在美门口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在那里讨饭，彼得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把这个生来是瘸腿的这个人给治好了。当治好了以后，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传扬耶稣基督，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在到了第四章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当他们面对公会勇敢地讲出来，宣告出来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独一的真神，是独一的拯救，这些公会的人，第十三节记载，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是不是这打鱼的没上过学没读过书，现在跑到圣殿里面，来到公会当中公会当中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很有学问的人物，他们却有如此的胆量，所以他们不理解，就很稀奇。但是然后大家看到他们发现认出来这些人是什么，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跟随耶稣能不能给我们胆量？跟随耶稣本身就给我们胆量。我们知道跟随耶稣需要胆量，需要勇气，但是爱你的主会给你这样的勇气。好，那我们有了这样的勇气去做什么？今天我想至少可以跟大家看两方面的勇气。第一个就是传扬福音的勇气。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这一段。当认出他们这个无学问的小民是跟过耶稣的，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 他们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件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这个时候就大有勇气，对他们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主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我们绝不能不讲。你知道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弟兄姊妹当面对逼迫的时候，当被传唤的时候，很多这个公安呢，他们常常都到教会里面去卧底的，去教会里面卧底就意味着他们对圣经其实也挺熟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子。有一次我遇到国内的一些同工，他们说有一天如果中国真的是开放了，真的开放了，真的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了，有一个群体当中他们信主的比例会非常高的你知道是哪个比例吗？对，就是那些警察，就是那个公安部什么反渗透科反渗透局基督教处的那些人因为他们很多都要到教会里去卧底，要去听福音，讲起圣经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所以当他们去审讯这些基督徒，去传唤这些基督徒跟他们喝茶的时候，说圣经也讲在上有权柄的，你得顺服他呀，是不是那圣经讲的，在上有权柄的顺服他呀。那基督徒怎么回答呢？顺服神，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不让我传扬福音，你不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讲道，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你让我交税给你，我交，是不是让我遵守交通规则，我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传扬福音的勇气。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得，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跟随耶稣的勇气，我相信最重要守卫的就是持守大使命，在一切的艰难一切的征战当中不退缩，勇敢地放开胆量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上一个礼拜六，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三福班的学员们也有刘荣姐妹还有一个大特写有三福班的学员们，也有萝莉团契的弟兄姊妹，我们到我们本地的这个超市也是在北罗莉地区离我们未来罗莉这个聚会点很比较近的一个华人超市，我们一共16个人好多人都是第一次，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直接站在超市的门口，进来的都是陌生人，都是不认识的人。我们就把这个单张寄给他，邀请来参加我们新开始的聚会，背后都是福音的信息，福音的经文，一句一句一句的。有一件小事情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个超市有两个门，一个门呢进去的人非常的多就离停车场那边停车比较近很多人都从这个门进去，另外一个门呢就比较空闲出来的人进出的人很少。然后一个门我们站两个人一组一个半小时，结果站在另外那个门就是人很少的不多的那边的，有的我们的这个同工弟兄姊妹就说主动说我们要换这边的，让我们也感受感受感受感受，一见到陌生人主动的去把单张递给他，主动的去邀请他，主动的去跟他传福音，跟他说耶稣爱你， 有的人会接，还说一声谢谢。甚至我们也遇到有基督徒给我们挑大拇指，是不是啊？啊，有基督徒怎么去到，但是也有人不接，有的人跟他说我是拜佛的，啊，有的人直接就是一个冷眼，嗤之以鼻，连看都没看，啊，就这样就过去。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形，但是我真的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来感恩。当我们这样每一组啊，我们在尤其在交接的时候，大家一起分享啊，祷告，可能大家脸上都充满了喜乐，就是基督徒传扬福音的勇气。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从第四节说：“我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永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下面保罗来劝勉提摩太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显然提摩太在那个时候的服侍因着艰难，他心中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不但是常常的流泪，服侍主的热情也已经不高了，有恩赐但是已经慢慢的似乎快要熄灭了。保罗说，振作起来，你要有勇气，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前不久我们有讲过另外一个相关的题目，叫做不以什么为耻，感谢神，这次大家记得很好，不以福音为耻，无论得失不得失，永远要传道，永远要传扬福音。我们 CCMC 下礼拜马上就要庆祝30周年，下礼拜信息我不会在今天讲太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是一个福音的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一个领受属天使命的教会，让我们就不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不以福音为耻，让我们永远的持守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使命和勇气。下面第四个方面叫做抵挡世界的勇气。世界的力量好大，在传福音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就是在与这世界征战，与那撒旦魔鬼征战，因为那撒旦就是这世界的王，在悖逆的人心当中来做王。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一方面说到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下面又特别的跟提摩太提到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保罗的提摩太后书也是一卷的监狱书信，除了那四卷的监狱书信之外啊，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以弗所书、格罗西书，那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坐监的时候所写的，这一次的坐监保罗就没有再被释放出来，写完了提摩太后书不久就被斩首的。他当时身陷囹圄，带着锁链，但是他勉励提摩太，你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在从世界眼光当中，我们都可以自由的去传扬福音啊，在各处都受人的欢迎，掌声鲜花，我们都很高兴啊，心气很足。但是当我们身陷囹圄，所以在这里请弟兄姊妹特别的，我们再一次为国内的这些受到逼迫打压的家庭教会来祷告。上次我跟大家分享，在有的教会看到虽然是面临逼迫，但是弟兄姊妹们他们很有勇气啊，那群年轻人实在是可爱， 继续努力的大胆的放胆的传扬福音，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中国教会的光景也不都是这样，鸡打牧人，羊就分散，也有的教会因为牧人被抓，被刑事指控，教会被取缔或者罚款等等，世界的力量是这么的大，有人的心就渐渐冷淡了，有的人就勇气不足了。我们在亚洲这次培训会，刚才我跟大家说到上次我跟大家说到，几乎每一位都是被喝过茶的，但其中有一位年轻的一个弟兄信主时间不是太长，来到这个培训会当中，大家也是鼓励他一起来受装备受造就。我们每一位讲员的信息都是为主受苦，背负十架，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属灵征战，这样的信息。这位年轻的弟兄听到以后呢，他就很真诚，他就坐在我旁边，在小组的时候坐在我旁边，他就说，我确实听了有点怕，我确实听了有点怕，我很感谢神，他能这样的敞开自己的心讲出来。确实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力量是这么的强大，以为主被求的为耻，这是人一种自然的反应。我们都愿意去迎合这个世界，你只要去迎合这个世界，你只要去讲这个世界让我们去讲的，只要去讲世人喜欢听的道理，你不会遇到太多的逼迫，世界会很喜欢你的。但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14-15节，保罗在这里讲到抵挡世界的勇气，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真正被重生了的人，他是经历一个双重的钉死的，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跟我无分无关。世界看我，这个世界看我们，我们仿佛也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被这世界弃绝的，这是一个双重的弃绝，这是来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样一种抵挡世界的勇气。跟随主的人不单是必须要有，而且也是一定会有，因为这个勇气不是从你自己来的，我们都软弱，我们都愿意去迎合这个世界，就愿意去讨人的喜欢，但是主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给我们这样的勇气。我现在还记得当年还在学生团契服侍的时候，那时候刚信主不久，热心的服侍，团契学生团契里面有几位的弟兄姊妹，我们叫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信主比我们早，在主里面的灵命比我们深，更加的爱主，他们给我们这些的学生有很多的勉励，这种生命真实的见证，直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对我跟随主的一生一世的道路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我记得有一位姐妹有一次在我们校园团契分享的时候，她就讲到一个见证，她是已经工作的，在公司里面工作，在公司里面工作呢，下班以后，她说他们的一群同事男男女女的就常常去酒馆喝酒，找一个地方，找个酒吧，然后就去就嗨一下，不但是嗨，而且实际上是一种的社交，大家知道吧？一种社交，一种 social，你如果不在这个人群这一圈子里面，那么等于说很多的机会你就没有啊！ 很多公司里面的一些的内幕消息、小道消息啊等等的啊，一些的资源资你也都没有了。但是我们这位姐妹感谢赞美神，她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分享，她说每一次当他们去拉我说走我们一起去喝酒的时候，她说对不起，我是一个基督徒，你们去吧，我不去，我要回家。每一次她都是这么回答。后来久了这些人就不再拉她了啊，就这些人自动他们就一群人就去了，她就等于说被这些的同事把她隔离开来。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样一个决定意味着在公司里面，在单位里面可能会失去很多的机会，可能会被别人去冷眼相看，有好处给别人就不给你，显得他格格不入。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位姐妹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学非常的感动，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愿意来跟随主，背十字架，付代价的一个勇气。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不但跟随你需要勇气，而且跟随你会带给我们勇气。你是我们爱的源头，你也是我们勇敢的源头。主要我们都是何等的软弱，提摩太也是何等的软弱，孩子自己也是何等的软弱。主啊，但感谢神，你所赐给我们的却不是一颗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传福音的勇气，有勇敢的抵挡这个世界，向这世界说不的勇气。这世界黑暗、堕落、败坏，愿你的众儿女如同明光照耀，照耀失丧的灵魂，引领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